今日都要一起去即係讀神嘅話，所以你哋嘅附近應該都擺咗聖經。如果你哋身邊有聖經嘅，一陣間都可以同我一齊去讀啦。咁如果你哋真係需要用電話嘅，我都信任你哋嘅，淨係用電話嚟睇聖經，唔好去睇 WhatsApp 啦。好啦，每年嘅年尾，各大嘅電子傳媒佢哋都會即係舉行即係選舉出當年嘅盛事，包括咩十大嘅世界新聞啦、本港新聞、財經新聞、娛樂新聞，甚至乎有十大金曲。正值我哋都預備緊我哋嘅堂慶，假若宣授都學人選舉，即係2015年教會十大最備受關注嘅事件，我相信9月26日嘅反斗同樂嘉年華必定會入選。如果我哋要揀呢兩個月最 hit 嘅話題，我好大膽咁講，非反斗同樂嘉年華莫屬。我唔係亂噏嘅，我有證據去支持即係我呢個推斷。在10月3日少崇的程序表裏面有一篇的組員的分享，這篇分享的內容是講及嘉年華，筆者他發出疑問，他說好景不常，到底為什麼要落雨，還要是黃雨，為什麼前不落早不落，是要那天落，為什麼他很感慨地說，不明白為什麼到底為什麼會去搞一個嘉年華的時候要來落雨，又不是做些什么衰嘢，这些就 是年轻人的表达。好像我想起那个广告一样，我都讲过这个例子，就是为什么打波先来落雨，难道连个天都不喜欢我？幸好这位年轻人，我相信他至少就有美好的教导，在属灵方面的栽培，这个时候就发挥了果效，他最终于他明白，虽然是无奈，但是大家会团结，好像一个家一样互补不足，大概这个就是天父想我们所学到的东西。神给他的领袖就是好像一个家这样，大家会互补不足，这个就是天父想我们学到的东西。这个年轻人很乖，我相信他经常应该在家里都有帮手做家务，他都有帮手互补不足。这位年轻人令我想起个传道上次讲的你要痊愈吗那篇的讲道，講到他都用了引言，講到一位跟他一起在避雨當中那個年輕人，那個小朋友，他問為什麼要落雨，雨究竟何時會停。我記得郭傳道當時講了一句話，他說我巴不得雨立即就停，但是當然雨沒有停到。兩位小朋友他們都遇到好景不常的事件，他們的理解有天淵之別，認識天父的和不認識天父的，相信他們的領袖不可同日而語。郭傳道對嘉年華會的黃雨事件，他最後都有發人深省的結論。他說到早上見到弟兄姊妹滿面都是汗水去預備嘉年華，他已經知道上帝已經得著他當得的榮耀。這個就好像劉傳道當晚他木禱的時候，劉傳道都說到，他說為著嘉年華會場地在教會的旁邊，今年不是在周茂平商場那裡，以致我們可以立即轉移陣地回到教會繼續舉行我們的嘉年華，這個證明了上帝早有的預備。劉傳道還說，他說他見到弟兄姊妹同心合力為了這個事件他們去轉變，他們去流汗水，這個就見到神那個榮耀和人同神那個協作的情況。這兩件事兩位傳道所表達的都非常具備神學的反省，還有很具備神學的意義。10月10日另一篇的資歷的導師的分享都是講到嘉年華，文章寫得很好，所以我今天都用我的他那篇文章的背景成為我今天講到的 PowerPoint 的背景。這位導師我特別要一提的，他除了是 GNET 的導師之外，他還是反斗同樂嘉年華的其中一位籌委。打從2月26日海恩執事成立了這個籌委的群組之後，我們在這個群組上面的討論，我們在這個群組上面的、對話，我相信真的成百上千的。從3月31日第一次的會議，直至到我們搞嘉年華，我們經歷了9次的會議，大家都共同有共同領受，我們共同引證究竟這個嘉年華上帝想吩咐我們做什麼。上帝就是要吩咐我們將愛傳到去社區，及至最後所有的攤位雖然沒有在人以為最理想的地方去進行，一切的計劃籌算都不能夠達到原本的考慮的極致， 舞台的概建的費用好像付諸流水，幾經辛苦申請到的場地其實都用不到一個鐘頭，林林種種一切一切都替結成將愛傳到去秀茂坪這個場景。那位導師就是以這句說話作為文章的終結，他說當日神同我們同工，宣授家上下一起分享了上帝那份榮耀和有多大的喜悅。我們都明白最少要有兩個 party 我們才可以成為即出現到協作，最少要有兩個團體或者兩個個體才可以產生到分享，同樣個人甚至世界和神的關係當中都存在即不能切割的，這種關係經常由矛盾衝突交織而成，究竟當中可不可能出現和諧？如果可以的話，這份的和諧究竟在哪裡失落了？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去探討問題的核心。我們經常都說作為傳道人，我們最大的期望就是可以將福音傳到去給一些未聽過福音的人，我們可以令到他歸主。作為教牧沒有東西，看著弟兄姊妹慢慢地離開教會，離開信仰，從此在教會銷聲匿跡，更加令我們難過心痛。我們都見到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因為他們可能遇到一些不公義的事，又或者他們的家人落在困難裡面，落在苦難裡面，以致到他們就離開教會。甚至乎有一些教牧同工因為這份的無力感，他們沒有辦法去阻止，他們沒有辦法去堵塞這個漏洞，以致他們真的放棄了傳道的工作。所以我來了這裡兩年，甚至乎往後的日子，我會這樣說，只要我一日還在宣授家，我都不會放棄 一樣工作，就是將牧區的聖員團結起來，彼此守望。不要以為我們沒有找事做，不要以為我們租質你們煩你們搞什麼大合組，其實我相信沒有人比那些搞大合組的搞手更加懼怕搞合組的活動。只不過他們明白屬靈的爭戰不是單單可以憑著單打獨鬥，他們知道為著羊的性命他們才會付出這個代價，他們付出自己的時間心力，甚至乎惹人討厭招人話病，他們都不肯放棄去搞合組的工作。有百幾很寶貴，裡面有很多經文我們都很熟悉，有很多經文很值得我們細味。五章七節有百話，人生在世必遇苦難，或者必遇患難，如火星飛騰。我們透過約伯的經歷嘗試了解究竟人的心意和神的旨意之間那個微妙的關係，期望我們可以嘗試享受與神同工，以致到我們能夠最終和神分享祂的榮耀和分享那份喜悅。當人遭遇到苦難的時候，信徒不需要急急地去為神辯護，因為苦難的而且確是上帝容許才會發生，但當中必定有神的心意，而且我們相信，我們深信一切都還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要記住，神永遠坐著為王並不是一句口號，神永遠坐著為王是一個不變的真理。容許我大膽地說，很多信徒他們接服在上帝的安排，經常都是因為一些迂腐的神學思想，但是為什麼約伯可以斷言只有上帝可以將公義充滿在他親手創造的宇宙當中？為什麼他可以有這個領悟？因為約伯曾經跟神一起參與了一場很大的屬靈爭戰。約伯記是一卷信徒既愛且怕的書卷，沒錯，我們是約伯記是信徒落在苦難裡面的安慰，但是怎樣得到安慰？難道是因為約伯他死了七個仔三個女，失去了七千的羊、三千駱駝、五百對牛、五百母驢和無數的仆婢，但是最後他得回加倍的資財，因為神給他生回另外的七個仔，三個在地上找不到更美貌的女，他的資財可以增倍，由七百的羊變成千四的羊，他失去了的三千駱駝變成六千，他有一百對牛，他有一千母驢，這樣叫做祝福。試問這個會為到雙倍的財產求神賜給他有約伯的經歷，給你會不會？給我，我不會。那哪方面得到安慰？這個不單止是苦難和祝福的對譯， 仲係信仰同埋倫理嘅迷思。我想大家打開你哋嘅聖經，我相信如果你哋用緊教會嘅聖經，可能嗰條紅色嘅繩已經喺嗰度。我哋想睇約伯記嘅42章第十節，喺你哋前半部嘅聖經嘅754頁，其實好易揾嘅。約伯記就喺詩篇前面，詩篇就係整本聖經嘅中間嘅一卷書卷，所以你哋掀開中間揭前少少，就會揾到約伯記。我哋都要學習，其實要讀即係齊整咁樣讀出神嘅話語都唔容易啊！我哋有咁多人，所以我哋都要多啲去即係嘗試去練習，希望可以好齊整咁樣讀出即係上帝嘅話。大家都揾到係咪？約伯記42章嘅十節，揾到我哋一齊讀1、2、3。好，大家聽到讀得齊唔齊？都唔係好齊。我哋再嚟過一次，希望可以齊少少，好唔好？好，1、2、3。好，唔該。我哋合一讀經嘅心，希望喺呢一節經文裏面，即係可以興起到。假如約伯最終得到的即所謂的賞賜是耶和華不公義加在他身上苦難的報酬或者補償，我會形容這一次是一場不道德的交易。約伯在苦難的即當中，他的苦難是怎樣來的？大家記不記得在1章8至12節，耶和華問撒旦，你曾用心觀看或者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沒有？我的仆人約伯在地上面即沒有人好像他一樣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就回答约伯敬畏，即是敬畏神，岂是无故？你不是将他为他圈上了篱笆在他的四周围保护他和他的家庭保护他的财产，当他一切的都蒙着神的赐福的时候，他的家产在地上面增多。撒旦向神发出一个挑衅，他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的所有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你不要加害于他。耶和华和撒旦的一次的对话，他的仆人就一夜家破人亡。这个神你要不要？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那里耶和华这样说，他对撒旦说，你虽激起我无故吞灭他，但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我们看看第二章，在你们翻前一点696页那里，我哋想睇二章嘅4至7節嘅經文，如果我哋揾到嘅，都慢慢我哋一齊希望齊整咁樣讀出二章嘅4至7節。準備1、2、3。你夠唔夠膽同人哋講呢一段經文？如果你頭先細心去讀，係一個再進一個嘅即係對約旦嘅苦難嘅加，即係加薪嚟嘅個延伸嚟嘅。我哋好中意用約伯記去安慰人，但係當一個又一個嘅點解，我哋答唔到，我哋完全都唔知道點樣回應，甚至連自己嘅信心都慢慢動搖嘅時候，我哋就唔敢再同人提約伯嘅事件。約伯記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的地方令到人不明白。這一些的部分之所以值得我們關注，因為不單止是約伯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心裡面的問題。約伯可以經歷這個苦難，他最喜歡可以得勝，因為約伯經歷了知道神的這個階段。今天我們看42章1至6節的經文，如果要去討論約伯知道神的方面，只有第二節。 約伯知道神就係話：我知道你萬事都能作，你嘅旨意不能攔阻。現代譯本亦都比較簡潔，佢話你能做每一件事，你嘅計劃無一能被挫敗。約伯終於都承認，佢之所以發怨言，全係因為佢局限於自己僅有嘅知識同佢過分嘅自信。佢知道自己一直討論緊，佢最終知道佢自己一直討論緊一個一體兩面嘅關係。呢個係神係人嘅相處嘅關係。呢個關係當中最重要嘅秘密嗰個秘訣，就係我哋必須要以神為首，先可以保持到呢一個關係。因為當中指示嘅實在太奇妙，呢啲唔係人或者唔係約伯能夠知道嘅事。約伯一直都同全能者去爭論，佢辯白係有關於自己嗰個清白同埋無罪，但係耶和華喺旋風當中向佢説話，完全冇談論過、冇討論過佢所關注嘅事，反而神係以生靈宇宙嘅設計同埋嗰個管理作為基調。當耶和華完結咗所有嘅講論嘅時候，約伯就從心裡面謙卑嘅回應，佢第一句説話就係話：我知道你萬事都能作。不過約伯對神嘅認知同信心從來都冇動搖過，縱然落喺極度嘅艱難裡面，縱然佢條氣有幾咁唔順，佢咦我我嘅時候，但係佢依然講得出：我知道我嘅救贖主活著。我知道表明咗約伯對神嘅全能從無懷疑，同時亦都知道神嘅旨意不能攔阻。約伯明白到神嘅全能嗰個能力同旨意係相輔相成。當然神容許，甚至神真係製造一啲唔公義，都唔會係因為神冇能力去執行公義，因為神係萬事都能作。每一日都有人陷喺苦難裏面，可唔公義嘅事無日無之，世界都係充滿罪惡同埋混亂。凡事都能作嘅神點解唔出手制止？呢個唔單止係令到約伯好困惑，相信都係我同你嘅疑問。不過要知道，神除咗擁有作事嘅能力之外，神同樣具備創立旨意嗰個智慧。呢個智慧正正就係約伯同我哋唔明白嘅地方。我想同大家睇多一段經文，麻煩你哋讀埋呢一段。喺新約嘅馬太福音26:39，喺新約嘅部分，即係後半部嘅第46頁，我哋會揾到馬太福音26:39係耶穌喺客西馬利園嘅禱告。如果大家都揾到，我哋都一齊讀出馬太福音26:39，1、2、3。好，唔該。經文係我哋好熟悉嘅，一段一節經文。經文透露咗主耶穌佢都明白到有一件佢連佢都唔願意發生嘅事，但係當中正正就係含有父上帝嘅旨意。終於約伯都認知，你能夠做每一件事，你嘅計劃冇一件係被挫敗。第二個約伯可以戰勝呢一個苦難的原因，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約伯之前他很不甘心，他一直跟他的朋友甚至乎跟神去爭拗，他是想證明自己的清白，他是沒有罪的。他嘗試要求神去改變他的旨意，而遷就他自己的理解。當他發現這份傲慢和僭越有多麼不智的時候，他就能夠全心全意降服在這個完全公義的神面前。第三節的上半節講，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這裡約伯是借用耶和華在38:2提出的問題。當時耶和華問，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聽到耶和華指出宇宙的設計和管理的奇妙，約伯開始發現到自己的無知，並且他對因為不明白神在他身上所傳的旨意，他發出這個怨言，他感到懊悔。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犯類似的錯誤，因為我們都會就著我們生命裡面某一個片段，因為不合我們自己的心意，以致我們會向神大發怨言。 结果我们就窒碍了上帝为我们预备整个生命美好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犯这个错误是因为我们看事太片面，我们根本没办法可以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我们只是将现今发生的事当作我们的全部。有一个人他骑着一只驴，带着一只狗和一盏小油灯，他就出外。晚上他去到一间破屋里面住宿，他本来想点起小油灯去看书打发这个时间，但因为风太大，他点来点去都点不着这盏油灯。他心里面觉得很无人，他觉得好即是很煎闷。半夜的时候遇上狼群，狼群将他的驴咬死，都咬死了他的狗，他一夜之间变到一无所有，他心情很沮丧，他怨天尤人，他问过天为什么会对他这么残忍，他身上面即是什么都没有了，已经连他的驴和他的狗都要咬死了。他苦闷极，他都要离开。早上的时候他离开这间即破屋，继续他的行程，行到隔离那条村庄，他发现遍地都是尸骸，他知道昨晚有强盗来到这里杀人放火。他就回想起，假若昨晚不是风起灯灭，假若不是犬死路亡的话，就是灯光、鹿叫又或者狗吠的声音，必定都会引来强盗对他的注意，他一定招致杀身之祸。他知道昨天那个懊悔、昨天那个不满，其实是上天对他的一个祝福。其实蔡邕失马、焉知非福这一类的故事，我们自小都听不少，这些道理大家都很明白。不过当遇在苦难里面，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总是没办法，总是不容易接受背后会有上帝的祝福。所以面对正落在困难里面的人，千万不要被人接受我们那个那套神学的理论，否则就会变成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麻木不仁。更加不要跟随便跟这些落在苦难的人当中跟他们说苦难其实是化妆的祝福，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被人打你一身，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祝福。约伯最终明白他之前跟神所争论的事，实在是绝非人类所能理解，而全能者的伟大更加超出他所能想象。所以他讲出这句说话，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是我不知道的意思就是说过于我所能了解的。那究竟约伯从前是凭什么认识耶和华？以往他的认知是从哪里来？他的认知只不过是风闻，就是说根据传统长辈的教导，又或者歌词的时候重唱的诗歌的内容。他所风闻的内容最大的问题全部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没有经过自己亲身验证或者没有经过亲身感受过的所谓二手资料。风闻而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只会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正如没有经过试验的信心，我充其量只可以称它为迷信。乔治·穆勒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伟人，如果你们看过他的传记都应该会知道，他建立的孤儿院有200多名的孤儿。有一晚晚饭之后，穆勒的助手、管理膳食的助手跟他说，穆勒先生，我们已经再没有任何的食物。穆勒听到之后，他邀请这位弟兄跟他一起跪在地上面祈祷，祈完祷之后他们就回房睡。第二朝起身的时候，这位弟兄发觉没有任何的神迹发生，跟着穆勒就吩咐他们将餐具照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他就带领这班小朋友去借饭祷告。这个弟兄真的忍不住，他走去跟穆勒先生说，他说不如你真的面对现实，我们去想想法子，现在没有食物了。就在这个时候，门钟就响，有一班的工人抬着很多面包，他们来到门口跟穆勒说，他说因为我们供应的一间工厂他们突然大罢工，没有一个工人回去工厂里面，所以这一批的面包老板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叫我们送过来看看你们有没有需要。正当他说完这句说话的时候，门钟又响，有一个人很急地走来，他说我其实是一架运送牛奶的火车司机，我有一架 運送緊成車牛奶嘅車喺你哋門外拋流。我整咗好耐，我知道我冇辦法短時間可以整好佢，所以牛奶會變壞。所以我哋想送嚟孤兒院睇下你哋有冇需要。我就係咁樣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即係有一個咁嘅即係講法。喬治穆勒佢一生經歷過呢一啲呢一類嘅信心嘅即係神蹟有50,000多次。佢就係憑住信心，從來都係仰望上帝，以至到佢孤兒院從來都一無所缺。親愛弟兄姊妹，信仰其實必定係要經過實踐先可以經歷到神。冇服侍過，又點會明白我哋嘅主點解要輕即係謙卑咁服侍？冇透過侍奉，你一生都唔會明白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係咩意思。冇為主做過見證，唔傳福音嘅信徒點會體會到主嘅心腸？呢兩日我哋都約見緊即係即將受浸嘅慕道嘅朋友，我喺呢度都鼓勵佢哋要透過生命去經歷神，唔好淨係坐喺度聽。好多人一生都坐喺教會裏面，每個星期好準時翻嚟奉聞，但係最終任何未相信嘅人，佢哋都睇得出呢一啲只係掛名嘅信徒。喺第四節，約伯話：求你聽我，我要説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同樣係引用耶和華喺第38章和40章嘅説話。38章3節和40章7節，耶和華以同一句説話去質問約伯。佢話：你要如勇士，我問你，你可以指示我。而家約伯已經明白，佢終止咗對神嘅怨言，佢唔再好似一個勇士束腰。他只是用这句说话祈求上帝容许他表白，他容许他表白的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说话，42章5節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明白了神，他知道了自己之后，他明白人和神之间的和谐是什么。约伯虽然为自己即是同神争论嘅那個無知同埋僭越嘅行為，佢坐喺泥土之中，佢坐喺灰燼之中去懊悔，但係佢並冇即係咁樣做，並冇損害到佢無辜同正直，因為佢冇辜負到上帝對佢嘅信任。神係親口話佢係無辜嘅。撒但第一次同神講：只要你伸手毀約伯一切所有嘅，他必當面棄掉你。第二次撒旦話：人以皮代皮，情願捨去一切保存他的性命，你且伸手傷害他的骨頭和他的肉，他必當面棄掉你。但約伯自始至終，他就算怎樣發怨言，就算怎樣跟神爭辯、跟人爭拗，他沒有想過要棄掉耶和華。我深信他連想都沒有想過。神親自的為他辯護，因為約伯的緣故，神向他三位朋友發怒。42章7至8節重複了兩次，神親自說：我的仆人約伯說的是。約伯為何會受這次苦難？既然他是無辜，他是無罪的，為何約伯要受這次苦難？因為約伯是神的仆人，因為他是神親口稱讚的義人。當撒旦向耶和華發出挑釁的時候，神就要派出一員猛將去應戰。這次上帝所揀選的就是那位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的仆人約伯。這一場是一場激烈的屬靈爭戰，不派約伯，難道派我們？所以我們不用怕，這些災難、這些苦難未必會臨到在我們身上。如果臨到我，到時你們都不要怪我走過來恭喜你。我相信我們不用怕，我們未有資格去即係為神受苦。正如保羅話：我們所遇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不會叫我們受一些過於我們能受的試探。在試探裡面，在試探的時候，神總會開出一條路，叫我們能夠忍耐得住。所以耶和華縱然容許苦難臨到一個他自己信任的仆人身上，但他都一路保護住約伯，以致到他能夠忍受得住。當撒旦兩次去試探約伯的時候，神都不是袖手旁觀，神親自向撒旦吩咐了不可伸手加害於他。第二次 必须要存留佢嘅性命，一切嘅都掌握喺我哋神嘅手中。释经家坎帕摩根话：约伯记所记载嘅就系要记录住撒旦要控制世上嘅事物，阻挠神嘅旨意，并且藉住人嘅悖逆破坏人同埋神之间嘅和谐，摧毁神嘅计划。喺盘古初开，始祖因为悖逆，希望得到即系同神有一样嘅智慧，被赶出伊甸园，失去咗同神甜蜜嘅关系。创世记十一章有记载，有一班人，佢哋不甘屈居于喺神嘅之下，要联手喺士拿地建造一座塔同埋一座城，塔顶要通天，为嘅系要将佢哋自己嘅名传扬，破坏人神之间嘅和谐关系，最终俾神变乱咗佢哋嘅口音。现代人不断咁样肆意砍伐，破坏咗大自然嘅和谐，唔少天灾人祸或者天然嘅灾难都系人咎由自取。信主嘅人都知道呢个世代将会过去，新天新地将会嚟到，但系几时嚟到？当然冇人会知，但我相信好快就嚟到。点解我会咁样讲？大家会唔会谂我系一个异端？因为呢件事应该系冇人知道嘅。不过我讲埋我嘅答案，你哋会即系信服我系真系有呢、这个即系权柄讲得出呢句说话。因为依家比过去任何嘅时间都更加接近。咁呢个系正确嘅，系咪？主嚟嘅日子，今日一定比琴日近，听日会比今日近。我讲翻认真，我嘅原因系，首先我要讲，我唔系一个反智嘅人。科技一日千里，医学越嚟越昌明，每一日都有人即系研发新嘅药物，有一啲以前所谓嘅不治之症，而家今日我哋不单止喺即系地球绝迹，可能有啲人未听过添。有冇人听过黑死病系乜嘢？这个都是当时的绝症，是鼠疫。但现在还有没有鼠疫会杀害？最少文明的国家不会先，是吧？我相信癌病都越来越可以医治，或者为此我们都应该要感恩。人真的应该要为着这些的医学昌明，这些人类的智慧去感谢神。因为这些的智慧，这些的发现已经取代了神迹，所以我不会在神迹治病里面有太大的要求，因为我相信神已经用了这些的方法去取代神迹治病这件事。正如今时今日，如果有人怀疑他的妻子和别人有染，会不会还叫他的妻子蓬头散发去到祭司的面前，等祭司用尘土和圣水，即是沟埋的苦水，等他妻子喝了之后看看他的肚胀不胀，如果他的肚胀的时候，就证明他是一个即是失德的妇人。现在还有没有人用这些方法？我想不会啦，我们会劝他，你快点去找私家侦探，找医生，找化验所。你首先千万不要来找传道人，因为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圣水，即是尘土我会找到很多，圣水我搞不定。所以上帝已经用了一些给了人一些智慧，又或者经验，慢慢累积的知识，科技的发达，去取代了以往的方法。所以我认为人经历大病，甚至乎绝症得到医治，就相等于神迹医治。他真的应该很快好好地感谢神，他应该好好地思考他自己生命的问题，还有反思他过往的行为。好像阿南上次讲约翰福音，那里的患了三十八年病的病人，耶稣再遇到他的时候跟他说，吩咐他，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好，我们回来，我之所以认为，这个是我个人的认为，不关教会事。我之所以认为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是因为人不单止用神给他们的智慧去救人的生命，他们还要用神给他们的智慧去创造生命。虽然这项研究早已经开展了，但是越来越接近成功。生命是神最重视的，神禁止以色列人食血，就是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当中。这个是尼微记十八章所讲的。记不记得多利？多利是一只复制的羊， 我當天一開電視睇晨早新聞嘅時候，見到呢一隻多利，佢正正面向住鏡頭，就好似望住我咁，我覺得好得人驚。天然即係複製嘅技術，人類最終嘅目標係複製人。人係上帝即係匠心獨運嘅傑作，始祖受造之前，神已經為佢預備咗一切。當創造咗人之後，神將佢所認為美好嘅一切都交喺人嘅手中，所以我哋可以見到神對人嗰個即係關愛之情。人要複製人，比起始祖，比起嗰班要建巴別塔嘅人，嗰份自高嚟得更加可怕，將創造主同受造物當嗰個關係徹底咁樣毀滅咗。人之所以比萬物更加尊貴，是因為上帝吹氣在他的鼻孔當中，使他成為一個有靈的活人。但是人類正在千方百計去創造一個跟你和我一樣但是沒有靈魂的活死人。試問人和神之間的和諧怎可能再存在？回想反斗同樂嘉年華，當雨粉逐漸變到斗粒那麼大的雨點，我站在球場的中心，我抬頭望天，有一位姊妹經過，她跟我說，她說不要擔心，雨一定會停。我答她，我一點都不擔心，雨也都不一定需要停。當決定了嘉年華會要腰斬的時候，我和一班弟兄姊妹在滂沱大雨之中清理場地。我再抬頭望天，又有一位弟兄經過，她安慰我，她說不要難過，神一定有她的心意。我跟他说，我说神当然有他的心意。我再转头望着天，我心想，神你真是伟大，你不需要向你的受造物解释你的心意，因为你解给我听我都不一定会明白。对于教会的事工，我从来都会在执着在预备的过程，我期望预备最好的呈现给我的主，这个是我们应尽而且必须要尽的本分。我不是可以容许，我不可以容忍將殘疾的祭物獻上去給我的神。但是當點起了祭火之後，祭壇祭物被燒的時候，我知道一切都歸於我的上帝，所有的東西對我來說已經不再重要。人的生命就好像一場活祭一樣，預備的人和接受的神當中存在不能逾越的鴻溝。僭越就是企圖要破壞受造主受造物和造物主的和諧關係。巴不得我們一生都學習，無論順境逆境，我們都憑信心安靜順服在神的旨意裡面，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主是萬事都能做。